就把劈洋墨的这样的例子就移到了佛教和道教上来了。这就是后世儒家的一个心性上的转变啊，不想去做修心养性，而喜欢在学理上去批判其他的东西。而且只是从事项上去讲学问，而治理自己的这一方面疏忽掉了。这也是现在的学者的通病。尤其接触西方学说之后，他把做学问和做人打成两截，不去知行合一。不去躬行实践，啊，所以现在的学者、知识分子为什么大家在大众层面大家都不怎么看重？因为他自己的道德人格没有树立起来，可能还受利益集团的控制，啊，去讲那些违心的话，啊，所以我们知识分子、文化人要回归到真儒的这样的气量上来，啊。所以要成那种圣贤的大公的浩然正气，啊，这些万物皆备于我呀，啊，仁义礼智都在我们的内心呢，你只要去求求能得之啊，你舍去就离开了，啊，所以应该做一个真正的。啊，儒真儒，啊，在历史上有真正的儒家，他打好的这个基础，如果他出家就能成为高僧，所以真儒和高僧是一体的。啊，你看我们中国的很多啊佛门里面的祖师，他对于儒家都非常精通的，而且在见履上都是很到位的。所以他一出家修行佛道，如顺水扬帆，很快能得利益，啊。那么佛教的五戒杀盗淫妄酒，就类似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所以儒佛两家应当相互赞叹，而不要相互诽谤，啊。世间人不了解这个问题，不仔细观察。啊，听到慈悲之说出于佛教，他一定是反其道而用之，啊，就反对这个慈悲之说。这一反慈悲之说，那我们儒家的仁就给他弄没了。要知道，仁爱就是慈悲的另外一个表达呀，啊。听到这个盗戒淫邪淫戒出于这个佛家，他也就反对这个戒，这一反对戒，那么我们儒家的义正义也就没有了，听闻到这个妄语是妄语戒出于佛家，他也是反对这个戒，那么。我们儒家的忠信，这两个德性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些儒家学者他好像要为儒道儒家之道，实际上他这个反佛教的行为，恰好是损害了儒家之道。宋代有一个学者，因为宋明以来都有一些反对佛教的声音，你看那个二程呐、朱熹呀，他们用了佛教的义理来解释儒家心性之学，得了些好处，但同时他又辟佛反对佛教总是说佛教有这样这样的危害。所以有的学者看到这些书也就以为佛教有危害了就曾经问陆象山陆象山就是陆九渊他是宋明心学的代表人了 他是江西贵溪人啊，因为他那座他的家乡有一座山叫象山，所以尊重他故常常叫陆象山，他的名字叫陆九渊啊。就问象山先生啊，这个佛教之害，象山先生就说：“试问害在何处？”啊，说明陆九渊还是对佛法有正面的看法啊。所以现在说佛教有害的人，正是这些无有根据的闲言语而已。啊，好。再第三个，看看佛法啊，广行三教能够浅消祸乱啊，就是潜移默化的消除了社会上的祸乱、灾祸和叛乱。哎，这个很有意思，社会上的祸乱常常是由人制造出来的。好，所以这个对人的那种潜移默化的正面的引导，它自然就消除了社会祸乱的那个萌芽。啊，要知道茫茫宇宙，它都会出生一些出类拔萃的英雄，真正所谓的精英人才都是比较少的，这些出类拔萃的人，如果你正面去用，那就对社会有好的作用，正面去用就会成为像张良、周勃、陈平、萧何这一类的人。如果你这些出类拔萃用在邪上面，那就会成为像王莽啊、王莽壮汉呢，他就表面上装得很孝顺、很有道德样子，实际上他有阴谋的。一旦他得势了，他马上就把他蓄谋已久的机心全都使用出来啊。这王莽是一个典型啊，王莽啊、董卓呀、司马懿呀、曹操啊，啊，就会成为这样的人啊。好。那自从这个科举取士以来，这个科举考试这个设定，实际上这个考试制度很好，它是一种面向社会的一种公平的一种竞争，要通过这个通道能够使社会低层的人通过科举啊中考取举人、考取进士，走入社会精英治理管理阶层，哎，他这就是社会流动喽，啊，公平的、平等的一个渠道。好，这个一建立起来，就使得啊很多这方面出类拔萃的人从小就开始读书，啊，从事于翰墨读书。啊，他在读这些圣人书的过程当中，年复一年，哎，越来越读进去了，读出了法味了、书味了，啊，哎，不知不觉脑子僵滞了，哎，就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他这种奸雄，其中如果有奸雄的话。哎，这种奸雄之气就慢慢消掉了，这种狡猾的啊，这样的人在读书过程当中，这个心也就是平淡下来了，啊，你看这就是浅消祸乱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啊，这是读儒家的书，如果还有一类儒家的书。啊，他不走科举的道路，不走世间的这种功名的道路，他才智杰出啊，功名不助于动其心，哎，他就可以走修道的道路。你走修道道路，寺院丛林就把你收过去了，啊，使这些人在寺院的暮鼓晨钟当中，使他们在参禅啊走。 这个踏遍千山万水，这芒鞋踏破呀，参访善知识的过程当中，他把富贵看成是浮云，视这个生死为梦幻，以这个可以跋扈跳梁的资财，做他参禅念佛之用。哎，这样的一个过程，浅消社会祸乱的源头，又不知道有几千万万亿。这个对社会就不是一个小小的补偿了，它的功德很大。你比如这个世间的功名毕竟是有限的，一个皇帝只有一个的，但如果大家这些出类拔萃的人都是人多而争这个位置的，这个位置又少，那这里面可能就会导致大问题了，那就是或者军阀割据呀，不卖账啊，就会出现。如果这中间有一批人退出来去修道去了，那你说他这个之间的摩擦矛盾以及战争就消弭了吗？这个王安石也说他看到一些禅宗祖师的画像都很吃惊，哎呀，这些祖师的像一看看，如果他们出来都是可以做宰相大臣的甚至有些可以当国王的这个面相啊。那你说当国王只有一个哟，如果这两个人都在争国王，那天下就大乱了那有一个人能够退出来，这不对天下苍生有好处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当年做春秋，曾经很感慨地说知我者春秋也，罪我者春秋也孔子称春秋，做春秋而乱臣折子惧为什么这些乱臣折举看了春秋会害怕呢？是由于害怕如果他在助人治理国家当中有不道德的行为要记在历史上要遗臭万年这样的恶名，他害怕。但这还是这个盛世好的时代的事情了。如果到了后世，比如现在这些乱臣贼子，他都是断灭剑，人死什么都没有了，还害怕这个虚名吗？再何况现在人都不读春秋了，试问现在读书人把《左传》《春秋》都全卷读完的有几个人？有时候我们都感慨读春秋的人都越来越少了，那就更谈不上害怕的问题了所以现在不仅是乱臣贼子，就是认为识字的人也不知道有春秋所以靠这个春秋要让他有危机感已经是失去作用了，就这副药已经不管用了不管用了，那还有一副药，就是以佛法告诉他生命是无常的，他有时候这些贪官污吏也好，江洋大盗也好，他总是认为生命有真实的他要去执着这些东西佛法告诉人命无常，死后是要受报的，有轮回的你现世不忠不孝之人，下辈子就要到畜生道恶鬼道去 你忤逆十恶，直接要下阿鼻道啊，阿鼻地狱里面去。这些跟他讲出来，他才会害怕，他才会知道，哎呀，这一世用尽艰辛诡计呀，策划那个呀，原来到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而带来的恶业千生万世受苦无边这些三恶道的这个果报都是自己造的再回想一生这个虎斗龙争要争夺王位，要争夺霸王，这些阴谋，这时候一想到无常，想到造孽要受果报，他就冰消瓦解了。你看一个金融世家的也用了很多金融的方法来搞了很多钱，他的子孙其中有一个说，哎呀，钱是很多，但我们毕竟要死的，就是想到自己毕竟要死的这一点，人命无常，他可能对他的那种过于畸形的行为要有一个反思。如果进一步想到你这一世的这种虚假的手段得到的财富是导致地狱的果报，他就害怕了，他就在行为上是有一个改变了原来传统社会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些诸侯国君去世之后都要殉葬把大臣、把他的妻、把他的夫人、王这个妃子全都殉葬杀死动辄几百人。等到佛法的因果观念来了之后，这个恶风才刹住所以自有佛法传到中国来，不知令多少乱臣贼子寒心，令多少这个江洋大盗豪强落胆使民众日益的迁善而不知谁为之。这桩无为的这个教化的事业，只有在如来的佛法的大教当中才能见到。所以佛法对一个国家，尤其对现在我们大部分不信因果不信后世人来说，是不仅是个人道德人格的起死回生，乃至于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是否兴衰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佛法救我好，下面请看这个毁教儒道十三家毁教的就有现实的恶果这里就谈到我们佛法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在护持，但也有一些帝王灭佛，灭佛我们历史上就称为三武一宗第一次灭佛就是百位魏太武灭佛这个因缘也是很多了当然我们简单讲，当时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一个大臣叫崔浩是他最先的发起，劝魏太武这个毁佛法灭圣人。这崔浩呢，学问很好，才智过人博闻强记，所以太武帝呢很信任他那官位就当司徒就相当于宰相的位置 但他却不信佛，而他的妻子郭氏啊却是信佛的。他的妻子诵经的时候他都发怒啊，把这个佛经烧掉。他的两个弟弟崔仪和崔摩啊，也是深信三宝的，见到佛像在什么地方都拜啊，这个崔浩都嘲笑啊，斥责啊他两个弟弟。所以他当时是跟啊这个啊寇谦之啊这个道教的啊一个人共同来啊说服魏太武灭佛。灭佛之后你看啊没有几年呢，他就有一桩事情，就是为百位呀、修历史。这桩事情呢得罪了皇帝。那修史这个崔浩也有点文人气质了啊，修史他奉行的是春秋笔法啊，写真实的历史，并且把它写在碑上。那百位的这种啊历史，他的先祖以了有些丑恶的事情他都写出来了刻在碑上，这样就使得魏太武就触怒了魏太武帝，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呢大家啊共同来议啊，说要啊判死刑啊。你看这个判死刑呢 啊当时在前往这个刑场的路上，这些押送他的卫兵啊都撒尿在他头上啊，他都是疼痛的嗷嗷叫啊。自古以来宰相被杀死的这个惨痛没有比崔浩更厉害的了啊。崔浩的家族啊无人老少也都被斩头了啊，唯有他两个弟弟崔仪和崔摩，由于跟他志向不一样，信仰不同，就免去了死刑。这是太武灭法。这个魏太武帝在45岁的时候，也就在灭佛的6年以后，这是魏太武帝，还有周武帝、唐武宗啊，这些都是灭佛之后，很快他的国家或者亡了，或者自己很快死了。这些例子，三武一宗的灭佛，他的因果报应非常非常大。再就是你看灭鲁家的秦始皇，秦始皇灭鲁家是这个由李斯也是他的宰相所重用的啊。你看焚书坑儒之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很快他就在49岁的时候去世了。虽然他想长命百岁，派徐福3000个童男童女去行长生不老之术，但自己只活了49岁。李斯也很快全家全族被斩，都是这样的果报啊。所以这些事情大家看历史啊，这里就不详细谈了，这个事情都非常显著地彰显出来。所以就福愿普天之下要扬提啊广行三教的这种文昌帝君的意识啊，儒家就成为真儒，释迦就成为啊真正的修道人，道家你就安分在你的道上啊，同心同德共同相助这个国家的教化啊，不要相互的诋毁，而是要交相称赞，相辅相成，这就是天下苍生的幸事吧啊。好， 下面有一个问题啊，问答。有人问，这都是很多很多人的误解，觉得这个出家人，他又不耕地啊，又不养船啊，自己在寺院里面安然接受供养，只是消费衣食，这有什么利益呀？啊，安世全书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历朝历代有人这是灭佛的一个理由啊，这个白白吃饭，不从事生产啊。好，回答啊，你看这个回答很有智慧啊。世间不耕地而饮食的人多了，不仅仅是出家人了啊，就是如果不使这辈人啊，这辈人不出家，你就能保证他啊要耕地衣食吗？啊，那在家之人，除了他自己以外，他还有家庭、妻子、同仆，他所费用、所消费的比出家人要多多多少倍呀？啊，那哪比得上出家人？他只是一钵一瓢啊，这个一钵千家饭，而且他吃得很简单呢。啊，那世间人他要穿这个貂皮呀，贵重的帽子啊，啊，穿的衣服都是锦绣的绸缎呢、啊，这些衣服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呀。但这些吃用这么啊贵重的人，大概也是不耕地而饮食的人呢、啊。那服用这些人，他可不是服用这些珍贵的食物，他又不耕地，你说这种人是出家人多还是俗人多呀？那肯定还都是世间人哦，啊，那在世间人他富贵的话，为了他心爱的妾啊，这种梳妆打扮啊，不惜啊，这个珍珠项链啊，来装饰啊，可能为啊搞啊这个啊弄点婚外情的话，为那些戏子的服用啊，动不动就赠送玉带金冠啊，或者开赌博的啊这资产啊，连宵彻夜啊来赌博。啊，或者接银棚之党啊，饮酒喷啊，吃海鲜啊，这些游手游食之辈是很多啦啊，你为什么不针对这些人要把他除去，唯独归咎于出家人呢？啊，那这些社会上的漏跌之徒，你都听任他锦衣玉食啊，不耕而锦衣玉食，为什么对这些啊明心见性的人，反而不许他只是吃啊这个蔬菜呀 啊这个简单的生活呢？啊，可见说这话的人都是门庭之见呢，党同伐异啊。方寸心理上的意气发出来的这种反对的声音啊，实在来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社会分工都有不同，就是这个人不出家，他也可能去经商去了，或者做教师去了，或者做医生去了，他也是不耕而食啊，啊，所以这些都是啊没有多大道理的啊。好，那么还有半个钟点，我们下面回答大家的问题。如果梦中出现乌云狂风从前方冲击过来，从上空而过，众人 惊慌而心中知道地震前奏，此梦何意？这个梦里的境界是多方面的因素所构成的，啊，或者是我们现实的印记，啊，现实不能满足的愿望在梦中的一种补偿，或者是多生多劫我们业力的种子现前，啊，或者有一种前预知的功能，啊，或者也有佛菩萨梦中做佛事的这种情形，啊，它都是很复杂的，啊，所以这个梦中无论出现什么事情，既然是梦，你还要把它看空，啊，惊慌的事情，你不要忘记一句佛号。梦境不好的时候，你赶紧念佛，马上就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梦中是这样，我们当下也是在梦中，只不过是梦的境界扩大了一点。所以现世我们碰到所有的人天灾人祸、地震海啸、瘟疫啊、火灾，都要紧紧地抓住这句佛号，就能得到逢凶化吉的遇难成祥的效果。住宅小区多次举行大型蚊虫消杀活动，请问消杀队员有杀生罪吗？如何忏悔？向物业管理反映虫灾情况的业主有杀生罪吗？如何忏悔？这个问题就更仔细一点了啊。蚊虫是怎么来的啊？也是我们恶业赶过来的啊。古人说，如果修道人他如果修得很有功夫的时候，自然蚊虫就会迁单，就会搬家，那自己修行不够才会有些蚊虫过来。那面对这个怎么办啊？我们一定要复念当下这颗心，不要有杀这些蚊虫的心啊。能够善巧方便让它转移固然好啊。如果万一没有办法，你比如对蚊子，你能不能发出一个大慈悲心？蚊子那个幼小的生命，它就是吸点血，我就让它吸点血，对它进行布施，没有问题的啊。你看古代的高僧，他为了布施跟众生结缘，在夏天的晚上，在那个灌木丛中蚊子很多的地方，把上衣脱掉躺在那里，就喂这些蚊子。那吃的喝了他的血的这些蚊子，以后肯定是他成佛之后的座下的弟子啊。所以发大慈悲心就算布施啊。但万一做不到这一点啊，因为人确实啊，我们这要大慈悲心现前他来做，他甘心去做，他不会有痛苦。但一般不甘心做，人都有身见嘛啊，谁要叮自己一口？你看这个蚊子，正好他的那个针叮下去吸血的那一刻，他吸血的当下，我们就正是感到疼痛的时候，疼痛的时候正是他吸到的时候，这时候往往啪一下子过去。啊，又准又狠啊！这个蚊子也可怜啊，就是当吸到点时，马上它死亡也到的时候，啊，本人也曾经都有这个体验啊。原来不学佛之前，谁叮了一下，咵一下打过去，以后学佛的觉得不应该打，也不甘心让他吃啊，往往就悄悄的。这个点一点让他飞走啊，不至于啊，他一惊吓他也不飞走啊。但是都有时候感觉到，哎，既然来了一个布施的好机会，就让他吃吧啊，就让他吃啊。但是这时候你要念佛了，等他哎呀痛的时候，阿弥陀佛，哎，你就过去了啊。他吃饱了自然就走了啊。 甚至你如果念佛念得好，告诉你那蚊子不会咬你啊，虽然蚊子就在这里嗡嗡嗡嗡，但是你能够安然睡觉啊。所以看你用慈悲心去对待它，以布施心去对待它为好啊，这个千万不要去杀它。万一没有办法，你觉得很难，那个你可以尝试着用大杯水来做这个事情啊，让它牵你走，不要用毒药啊。请问烧开水，水中有大量微生物，这会不会也是杀生呢？还有人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外星人？烧开水里面是会烧大量的微生物，但是这在我们业力凡夫份上，这不叫杀生。因为佛陀自戒一定要取尽人情啊，所以佛自比丘不饮有虫的水，是告诉只能用肉眼去看，看看都有不有虫，肉眼看得到的有虫你不要饮，但不能用天眼去看，用天眼看那普天之下你就没有水喝了，你就饿死了啊，渴死了啊。所以这个方便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做的，你可以烧开水，你不烧开水那个微生物对我们来说我们受不了吗？我们肠胃会生病吗？啊，所以你不要给自己上纲上线啊，喝烧开水是你就把它看成是个正常的行为而已啊。那之所以人是哪里来的，我们讲这个文昌帝君前面讲人说那一段已经讨论过啊，人不是达尔文说的从猿猴变过来的啊，这个命题是伪命题啊。无眼原明的佛陀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是从光阴天过来的啊，我们于是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时代是生命是每况愈下的，从那么一个充满光明啊微妙能够飞行的天人到了这里越来越粗糙，身材越来越矮，福报越来越低，寿命越来越短啊，我们要生惭愧之心啊，所以以后的生命寿命还会越来越短，生存环境会越来越恶劣，慢慢子地球上会有三小灾啊，以后会有三大灾，以后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都会坏掉，一切都是无常的，成住坏空，生住异灭，在这个无常的生灭的世间，我们生命要追求一种啊永恒的不生不灭的涅槃的解脱的极乐的境界。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大家感觉到各种环境生态问题呀、污染问题呀、水资源问题，越包括这种地质灾难越来越多，都想到移民啊。前天有一个人说想移民到啊，昨天不是西方吗？西方也是这个地球，欧美国家它也不安全，所以赶紧想到移民就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真的是唯一的出路啊。有三个疑问。现在全国有无计其数的居士在念佛求往生，为什么真正能往生的却寥寥无几呢？其根本的原因在哪里？请开始。真心切愿念佛求往生的人，有时静坐默念六字洪名，是否属杂修杂行？住法会为众生写牌位，是否该法师写？居士能不能写？首先看真正能往生的却寥寥无几，你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你凭什么说寥寥无几呢？你做过调研吗？有统计数字吗？ 这可不能人云亦云了，啊，那恰好我所得到的信息，包括我们东宁市驻念的，我们东宁慈善功德会驻念的，有其他外地的很多的人过来反映，往生的例子很多呀，啊，那就前不久都有一个信众拿一个他母亲往生的那种骨舍利呀，五舍的舍利花呀，那助念的情况都很好啊，啊，全身都很柔和呀，啊。那这个，我这次就在杭州，那个杭州有啊，都有一个啊医生，他拿他母亲最近，他的母亲就是在义乌往生的，杭州居士在那助念了三天，原来都不了解佛法，就在助念的过程当中跟他讲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问他愿不愿意去，这个老太太点点头，愿意去，跟着大家念啊念念，哎。全身柔软啊，红光满面，然后烧出的也是舍利花，整个村庄上的人一下子全都信了这个佛法了，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不可能出现的事情，然而在这个老太太身上就出现了。所以往生的人很多呀，你只要深信切愿念佛，只要愿去，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来，阿弥陀佛一定放光助照。那现在往生的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具足信愿念佛，临终又能得善知识和助念人的慈悲的护念，这种人啊很有把握就能往生啊。所以念佛一法是万修万人去的法门，你可不要认为是现在念佛就寥寥无几啊，有人听说啊，古人念佛是万修万人去，现在人念佛是万修一二去，于是就琢磨着啊，录取概率这么低，那一二去大概我没有份啊，于是念佛也就绝望了啊，不是这个事情。古代是信愿持名万修万人去，现在念佛仍然是万修万人去，乃至于刀兵劫这个佛法灭尽的时候，那信愿念佛仍然还是万修万人去，是这个道理啊。你如果真心念佛，你静坐默念六字洪名，这也是在念佛嘛，这不属于杂修哦，啊，这个以众生心忆佛念佛，不仅仅念这个名号是属于正修，你就是忆念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忆念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啊，忆念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为了救我们随行六道跟我们结法缘的功德，你这些都是在念佛，啊，以念弥陀名号为主，但思念弥陀对我们的恩德，这也是在念佛。你只要把这个念佛的功德回向往生，都属于正修的范围，啊，不属于杂修，啊。那住法会写牌位呢？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写，你在寺院写，啊。寺院写都也并不一定要法师写，都有义工居士在那写放在那里，主要是回向的时候是我们的出家比丘去回向就可以啊，写这个牌位什么人都能写啊。听你讲经很受教育，我们想去庐山东林寺修行，请问庐山东林寺有没有固定时间打佛七，是什么时候，怎样与贵寺联系？这个我们东宁市每年有三次的佛期，啊，那么马上就要开始五一佛期了，啊，4月30号开始到5月7号，啊，还有啊11的佛期，9月30号开始，10月7号结束，就是7天，到冬季有3个期，那是从农历十一月啊初一啊，也就是10月30日开始， 推到农历的11月21，就三个期。这三个期呢，都欢迎海内外信众去打佛七，那么这里你要去打佛七，要做好精神准备都要吃苦。吃什么苦呢？我们五一佛七和十一佛七是精进佛七，精进佛七就是从早上4点半到晚上9点，是全天精行的，不做的。6点半到7点会有半个小时的开示，其他的14个半小时都是念佛，而且都是用东林佛号，一句4个不止，慢慢子去念。如果你能坚持，这前两天可能比较难受一点，腰酸腿痛腿疼免不了，但到第3天第4天马上转换过来，就非常轻松。很多生病的人疑难病症通过7天的念佛都给他念好了，或者长久的顽症、失眠的顽症通过7天念佛也都念好了，这方面例子很多大家都可以前往参加，欢迎前往参加。过年时为亡人过年用三荤三素是否可以？孙女为过辈的祖父母到庙里牌位可以吗？鸡蛋到底是荤还是素的？请问对还寿生如何看待？如果你是一个佛弟子，要明白一个道理，对我们过世的祖先来祭祀，还是用素菜干净我们祭祀说实在话也是表示一点心意。如果祖先父母在六道轮回的时候，他只是在轨道里面，轮回在轨道里面还能享用一点你的祭祀的食品，如果到了其他道了到了天上，他也做你这个饭菜他也看不上到了人道他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到了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也享受不到就是鬼道里面还能享受，畜生道和地狱道都享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借这种祭祀的物品表达我们这颗孝思之心还是不要用荤菜为好。荤菜你就杀生，杀生你这个如果是你的亲人到了鬼道里面，他吃了这个杀生的罪过就拖累你的亲人到庙里牌位，我不知道牌位是什么，你为你的祖先在庙里立个牌位超生的或者消灾延寿的都是可以的鸡蛋呢原则上它属于新的你几个概念要注意，这个荤是指那些葱蒜这些东西腥才是指肉鱼是这几个概念都要搞清楚那素就是蔬菜那鸡蛋它属于腥一般叫荤腥嘛所以腥你看那个鸡蛋它是属于腥的所以作为佛弟子，你身心洁净最好不要去吃鸡蛋，有人总是放不下一个鸡蛋，那你要了生脱死成佛，你一个鸡蛋都放不下怎么行还寿生是不是民间的那个或者念点佛好像念个佛就是一个元宝然后到阴间就能享用或者租的是这些，你主要说作为敬业行人，你都不要去搞这些东西，轮回太苦了，不要想到下辈子，今生就要了断，今生就决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再生生世世在这里纠缠不已，越来越苦的这个一门心事，使劲偷心，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单一的一个念头。 请问如何理解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属于禅宗的一个公案，野虎禅了。百丈禅师在百丈山的时候，他有一天在讲法，看到一个老人每天都在听。这老人有一次讲法结束之后，这个老人就过来顶礼百丈禅师，就说我是非人，非人就是其他的异类咯，异类的众生。这老人说我是前百丈的一个主持，也就是一个出家人啊。我就是有一个转语搭错了就堕到了野狐身，五百世的野狐，狐狸身啊，野狐狸身。在百丈禅师说，好，你那个转语你来举出来举出来。这个他说当时有一个学人问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他说我的回答是不落因果，就由于讲那句话就堕到了五百世的野狐狸身。他说我不知道这个转语该怎么搭才对这个百丈禅师说你举出来，你来问我来问这个老人就问百丈禅师，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这百丈禅师就说这句话，不昧因果。这个老人一听马上顶礼，明白了明白了，他就说我当下我已经脱了野狐狸身了在后山的山洞里面，希望和尚为我以亡身的仪式为我处理我的后事。那一下子就不见了，不见了以后，这个百丈禅师就撞钟集众大家到后山集众说大家集众干什么有一个僧人去世了，我们去处理去超度见亡。结果大家一去一看，从山洞里面拉出一个老狐狸就是这个老人大家就用禅门的那种超度念佛回向给他，是这么一个公案。好，那这里的差别在什么地方？那个老人说不落因果，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举心动念行为造作的业力，只要你造了，一定就有这个因，一定有果，哪怕是百千万劫之后，这个孽因是不会消失的，因缘聚会还是要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成佛，他都要示现受他因地的报，比如头痛三天这个吃了三个月的马麦脚底都有铁钉子在钉着就是因地造的因，在果地上还要受的但是不昧因果是什么？大修行人他明心见性了，他了解生命的真相了，悟明心地，他就对这个因果就深信深信因果法则真实不虚各种因缘关系，他不昧就是了解因果，了解因果以后他就不造孽，不造孽就不受果报，这就是不昧因果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文殊地经因子文，也是让大家不昧因果，不是说你学了这个就不落因果，你造了因还是要落因果的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在主法的空性当中自然建立因果，因果是一缘起法但这个因果的当下也是空性，也当体是空的，所以在实相层面也是没有因果的，但是在事相上是要建立因果的是这么一个关系。有些同修在念所谓小房子的咒语，说念了能驱除百病，去西方更快捷和方便，末法时期 作为修行人，我们该如何下手才能稳安稳直达西方极乐联邦？感谢开示。什么叫小房子？这个现在是花样翻新的东西太多了啊，是不是那小房子说有些经书放在一起叠在一起，有个小盒子装着就是小房子，是不是这个啊？我看的有些资料好像是这个。你不要听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世间人啊所制造出来的。如果你是修净土法门的，你一定要按照净土五经的教义去做，按照净土宗祖师的思想去做，除这两个参照系之外一概不要听，跟这两个参照系相应的你再听，你一定要建立这个原则，要么一下子小房子一下子大房子，这个东西就没完没了了啊。要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大经王，总摄一切法，阿阇陀要万变总持，一切问题都在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当中完整具足。对于我们一切愿望，只要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愿，就等于成就一切愿。我们当下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要念佛求生净土，唯此为大，除此之外都是枝节问题，都要放下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